第十三节，他证道的题目是新旧约。我们一同翻到希伯来书第八章，我们一同读第十三节。第十三节，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我们请罗牧师证道。
弟兄姐妹们早安，借这个机会也跟大家先这个拜个年啊！对我们华人来讲，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就是这个时候了啊！我们要送走这个旧的一年了，就在今夕，就在今宵啊！这个旧的一年走了，我们明天我们就迎进来新春佳节，新的一年。我刚刚是到璧山协恩堂讲道，他们也是因为是过年的关系，所以把三堂联合聚会啊，有华语有这个广东话啊，合在一起所以我想我一定得要带一篇信息啊给他们。这个新年嘛，我带的信息其实就是在新年的时候，在这个元旦的时候，我在这边和大家一起分享的。希伯来书里面有一个主题，这个主题你如果从耶稣基督的身上讲到那一位超越的、更美的、更尊贵的、更尊荣的，那这个是真正希伯来书里面的主题。讲到了我们呢就被带进到至圣所里，来到施恩宝座前，我们进到上帝的面前。那这个是从希伯来书里面，如果就着我们从我们这个角度来看，一个很重要的核心主题。因为你如果要谈在律法底下，在律法底下人到上帝的跟前只能靠近他，对我们来讲，我们在主耶稣的救赎的恩典里面呢，我们不是只是靠近而已，我们是进到里面去啊，进前到上帝的跟前，来到上帝的跟前，进入至圣所，来到施恩宝座前。这个的差别啊，那天壤的差别啊。我们今天我也是为了要跟这个新年、这新春、这个农历年的这个新年呢，也要把它拉上一些关系，所以我选的题目呢，就选这个新旧约第八章。第八章里面就谈到说，既然呢我们讲到了这个新约，那么就以前约为旧了，是不是？讲到新约，讲到旧约，好像我们呢有过去的，要旧的要过去了。新的要来了啊，所以我们除旧布新，我们送旧迎新啊。无论怎么谈，我们都把这个过去之前的那个当作旧啊，这个要来的作为新啊。当然，这是从你如果从时间的分段来看呢，新旧好像很容易分啊。为了要准备这个信息，我也思考。到底这个新旧之间有些什么样的讲究？哎，我觉得我发现新旧的学问那很大的，那不是好像我们单纯的讲这个过去的是旧啊，这个要来的是新。很多时候啊，其实刚好要颠倒过来，好像谈到能够知新的朋友，那一定是从老朋友里面找的，旧的朋友相知相熟很长一段时候的那种朋友，真正你要宝贵。你新交的朋友见过几次面，你没有办法谈心的，没有办法交心的，交浅言深那是你自己把不该讲的话讲出去了，是不是？这个所以这个新旧啊，也不是单纯的从这种啊，从这个实际，从这些我们所讲的这个旧年新年这上面来看，其实旧的里面有一直不断的新的， 就要看那个火候如何了，是不是？相交相熟很久的，那是表示说那个火候啊，到了某个地步，那真正彼此之心，那是真正的好啊。所以我们常常讲，衣不如新，衣服要新的好啊，是不是？人不如故啊，人这个讲究朋友，要真正讲好，同工也是一样。老同工了，那大家都能够有默契，能够很好的配搭，因为大家的心也都起化一了，起一的同心同德啊，所以这个新旧的这个里面的学问呢，其实还大得很。不过我们今天照着圣经上面所告诉我们的，我们也来好好来思考这里面所讲到的新和旧啊。在圣经里面，如果说用一个很简单的字眼来把旧跟新把它分别出来，你会选用什么字眼呢？啊，我会从希伯来书里面呢选一个我们在讲道里面已经提到过的，就是这个尽这个字眼啊。旧约里面是靠近，近前来，那个靠近的近，那些在律法底下想要每一年靠着献祭，而且要献一样的祭物，年年献，年年献一样的祭物，到上帝跟前的只是靠近而已，近前来，靠近的近，这个字眼跟我们讲进入至圣所，来到至圣所，来到上帝的面前，同一个字眼，希腊文原文字同一个字眼，但是那个字眼呢是进去的进，进入的进。所以你如果说要把新旧，旧约新约用一个字啊，我们苛刻一点，就只用一个字，你把它点出来两者的不同，那我的答案呢、啊？我会给的答案，选的答案，当然答案一定很多的，不一定就是这个是唯一的答案啊。这个答案可能很多的，我会选的，就是从这两个字的一个对比来。旧约里面靠近的近，近前来，就在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一节里面用的字眼。他说，那些靠着律法每一年常献一样的祭物的，叫那些近前来的人，靠近的近，近前来的人没有办法完全。如果能够完全，那旧约就是满足的了，新约不需要了。所以从这一个字眼呢，你就可以点出来新旧约他们有不同的地方，因为不同，所以才看得出有新约的需要，才看得出必要性在那边啊，一定把新约带进来才完整，才成全了。在新约里面，我们就能够坦然地来到施恩宝座前。为什么？因为施恩宝座在至圣所里，至圣所进去的那条路在旧约里面还未显明，因为有一个帐幕啊，这个挡住了，这个挡住了圣所与至圣所中间的那个通路。在旧约里面也只有一个人有资格进去，一年也只有一次，就是大祭司。但是我们现在啊，那一位大祭司，真正的大祭司，永远的大祭司已经为我们进去了，不单单进去，他还坐在高天至大者宝座的右边。为什么？因为新约已经成全了，所以他是新约的中保，大祭司，新约的中保就坐在那个地方。不单单坐在那个地方，他还能够体恤我们。当然人间的大祭司也能够体谅我们，因为他跟我们一样，他们也有软弱，所以他们知道人一定要靠着祭物，靠着献祭到上帝的跟前。他们也被试探而受苦，而且往往也跟我们一样会跌倒，会退后， 会沾染了诸多的这种污秽啊瑕疵，但是我们的这一位在至圣所在施恩宝座上的大祭司呢，他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为他降世为人，凡事要与弟兄相同，也被试探而受苦，但是他没有犯罪，所以他是真正无罪不知罪，却而且不犯罪，却为我们成为罪，成为这个赎罪的祭，这个牺牲，把我们给挽回回来，而且用他自己的血为我们开了这一条又新又活的路，真是宝贵的。而且他在里面，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所以我们到那边去，我们不用好像这个躲躲藏藏扭扭捏捏的进去。圣经上面几乎每一次提到我们到上帝的跟前，都加了一个字，加什么字？我们也是我们提过好多次的，坦然，坦然无惧。所以我们呢、啊，到上帝的这个至圣所里面是坦然进入，这边呢是坦然无惧。这个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六节是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保罗也讲过，是不是？我那时候讲到的时候，曾经引保罗所讲的金句，在以弗所书三章十二节，他说我们呢是因着耶稣基督，因信耶稣基督，所以呢我们能够来朝见上帝，我们能够到上帝的跟前。怎么样到上帝的跟前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放胆无惧，笃信不疑。我就举这三处的经文，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一个是十章十九节，一个是希伯来书十章十九节啊、这个二十节，一个是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六节，一个是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十二节，都提到、啊、我们到上帝的跟前坦然无惧，放胆无惧。为什么？因为他已经成就了新约了，献上永远的祭物，无瑕无疵，献上永远的祭物，所以洗净我们的良心，把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都洒掉了，所以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到上帝的跟前。这个让我们的信仰跟所有其他的就完全分隔开来，其他的民间的那种宗教的完全分隔开来，我们是直接的，我们是勇敢的，不拐弯抹角，不扭扭捏捏躲躲藏藏，好像耗子见猫一样，不会。我们到上帝的跟前坦然进去，因为这位大祭司体恤我们的软弱，懂得啊，而且不但懂得，他还得胜了、啊、他是真正的圣洁的那一位。所以这里面这个经文里面所告诉我们，希伯来书里面的宝藏多得很啊！我盼望我们这半年的时间读希伯来书，好好能够整理出一个纲要，整理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些里面的内容。所以如果说我们要说新旧约有什么不同，我给的答案会从这个靠近的近，进去的近，两个原文字同一个字，但是在翻译的时候刻意好像把它翻译成不同。相信那些圣经学者翻译团队里面，他们在翻译这个 的字眼的时候也下过功夫的，一定做过斟酌， 有了这个取舍的，刻意选的在律法底下的是靠近的近，对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赎是进入的进，这两相一摆在一起，高下它里面的这种差异马上就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是不是？所以讲新旧约的一个差异，我们从这边来看，这边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讲得更直截了当哦，他说前约有缺欠， 啊，我们刚刚读的启印经文讲第八章，我盼望大家手上啊有这个圣经，或者是在你的手机里面能够一起跟着我来看一下。他这边讲呢，他说前约有瑕疵，如果前约第七节啊，那前约如果没有瑕疵的话呢，就无处寻求后约了。哇，这一句话如果不是启示的这个话语啊，我想我们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敢有这个胆子写说这个前约有瑕疵啊。我们虽然感觉到这个前约是有好像不完满的那一面，但是有谁敢讲说前约有瑕疵呢？底下的那一句话继续讲，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这是我们的和合本圣经所选择的这个字眼，说主指责他的百姓说。其实这一句话的翻译呢，它底下还有另外一个用小字表达出来了另外一种的翻译法啊。他说啊，所以主指前约的缺欠说。您问说我们应当选择哪一个翻译比较好呢？在这边我自己的选择是选那个小字，指着前约的缺欠说啊，这里面有根据的啦。因为前面那一节第七节明明讲，如果前约没有瑕疵，那我们何必啊再来找新约呢？何必主再把新约赐下来，要设立新约？这个用意很明显，就告诉我们前约是有瑕疵。所以呢，主在讲的时候，他那个地方的用语啊，到底是主讲，是主自己讲呢，还是指着耶利米讲？因为他底下引用的经文是先知耶利米所讲的，就记录在耶利米书第31章31节那个开头那边讲啊。他是到底是主自己讲呢，还是指着耶利米讲？整个希伯来书里面都没有提到耶利米啊，在后面可能提到了一下，他没有专专指出来是耶利米所传讲出来的这一个信息。但是耶利米讲的时候，他说主所讲的，这是耶和华上帝所讲的话。所以换句话讲啊，提不提耶利米其实啊还是次要，因为这个话是经上记载的话，是耶和华上帝自己透过他所选召的先知传出来的话啊。那么照着希伯来书作者喜欢用的笔法来讲，他常常讲圣灵说，或者说经上记着说，经上说。所以这一句话他单单从说这个字眼呢，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可能他所指的是指着经上记载着说的。所以主到底指着什么讲呢？指着前约的缺欠。那什么样的缺欠？经上有话说记录下来。这就是什么原因，为什么我比较倾向于选小字所表达的那个翻译。前约有瑕疵，要不然无处寻求后约。主指着前约的缺欠说。所以你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又有另外的答案告诉我们，前约这个新约后约，前约后约，旧约新约，你说两个之间有什么差别呢？也用很简短的词语来表达，那这边也给我们答案，就是表示说旧约还不完满，旧约好像还要继续指着前面的一个在那边呼应着，或者是指着前面还有一个要来的，指着那个说的。如果这样一讲啊，那当然就很意思就很明显了，就表示说他自己本身还不是一个完满的，还不是一个完整的， 因为他好像还需要那以后来的，才能够使得他完满了啊。所以这个是一个让我们很快能够看得出来的一个含义。从哪里看出来？从旧约里面，旧约里面有这么一位大先知，传讲耶和华上帝的话，就是耶利米。他讲，指着未来世讲，他说啊，日子将到，是指着未来的。这个日子将到啊，还没有到，是指着前面会有一天，主要与以色列家、犹大家要另立新约。所以从这里面你就看得出来，表示说旧约啊本身并不是代表完整的启示，因为但在旧约里面他都讲出来说还有一个要来，还有一个要来，旧约里面指着将来还有要来的太多了。他指着将来要来的弥赛亚，他指着上帝所应许要赐下来的那个以马内利，那个上帝的那个以后要来，他指着有另外一个约要被设立。所以旧约从这些的内容来看，它表明旧约本身你还不能够在旧约的地方就画下一个句点。甚至旧约的最后一卷书，最后一卷书啊，都还提到什么？都还提到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要来。那个日子来的时候，有谁要来啊？这个哪一位要来？以利亚要来，以利亚要来。所以你从这些的文字的记录内容来看，旧约还像是一个开放的，还前面还有，要把前面的给真正补进来之后啊，这整个才完整完满。所以新旧约的一个差异，让我们看旧约还不是最终极的，也不是最完完整整的，表示说它还有需要补进来的东西啊。就好像我们现在呢出版无论是出版软件啊，无论什么，常常要你可以看到后面它会注明啊，这个是 version 2.0 啊，如果升格了叫 version 3点几啊，如果只是在同样一个等级，所以你看那个 Microsoft 的一天到晚就有这个补丁要来啊，或者是说这个 Windows 啊，以前的 Windows 95后来又变成这个 Windows 这个 Millennium 又是什么东西，然后 Windows 现在到了3啊，它到了7，然后有十一，哇！你看了一直上去，现在呢又来另外的一个新的了，一直不停的要更新，要更新，表示说他们那个不能够画一个句点，还有空间，还可以再继续的能够再版重新啊，把它弄得更完整，弄得更好。同样道理，旧约好像就点出这个味道来，这个旧约点出味道了。说里面还需要再补进来，还有东西要补进来，补进来之后才真正成为完整的。而这个补进来的是什么呢？这个补进来的就是另立新约。所以他在后另外还有一个要来，那就把这个之前的我们做一个分别，有前约，有后来的这个后的约，有旧约有新约，什么样的差别？就从这里看得出来，旧约还有缺口的样子，还需要补满过来啊。所以这是一个新旧的一个差别，就在耶利米书那里面讲出来的。当然我们也讲啊，我们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新旧又有什么样的差别呢？你要用什么样的这个词语啊，用什么样的字眼来把新旧给它分别出来呢？旧约它好像只是一个 sample 啊，我用这样的一个比喻了，它好像一个 sample， 一个 specimen， 一个样品啊。这个你要订货， 先要看一个样品，他先做出来一个样子，那么你从这里面大家再来做一些修正，确定了，那以后这个厂商要交的货就必须像这个一样啊，旧约就有这样的一种味道在里面。圣经里面怎么讲？圣经里面用隐儿，这个好像一个隐儿一样，这个做一个什么？做一个代表，它是具有代表性，但是它并不是最后的 end product， 就它不是那个真正要交的那个成品啊。这个之间的一个差别就在这个地方了，因为圣经里面它告诉我们了，旧约在律法底下像隐儿一样，在新约里呢是实体，是实实在在的。旧约里面要献牲畜的祭物，在新约里，你说新约要立新约需不需要祭物啊？当然需要，但是旧约要不断的啊，用这个牛羊牲畜的血来献祭，能不能够达到它的效果呢？达不到，没有办法叫我们的心能够被洁净，没有办法使罪人能够带到上帝跟前被称为义，这个达不到。这个在旧约里面呢，遥遥的指着，像个影儿一样，还不是真正能够成全的。那新约呢？新约也要献祭啊，要约一定得用血，要立约就一定要流血啊。那么新约借着什么祭物？新约就是主耶稣基督自己。我们讲过，在新约里面，耶稣基督呢是借着永远的灵，把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父上帝，所以他是借着永远的灵献谁？献圣子，献自己，献给谁？献给圣父。所以救赎的事情上面，这个好像主角是耶稣基督，但是三位一体的这个上帝整个都同工在里面的啊，献给上帝，所以他的血就更能洗净我们每一个人的良心。旧约的牲畜的血只是做一个提醒而已，提醒我们人在上帝面前有罪，人到上帝面前必须经过赎罪除罪的这个手续，这个步骤你必须要经过，这个阶段人才能够到上帝的跟前。而且大家也都知道，只能靠近而已，不能够真正进入。所以这个里面的新旧之间的这个分别啊，立下当下我们又可以看得出来了。所以一个是预表性，一个是隐儿啊，他遥遥指着那个新约呢，就是那个实体。所以有献礼物，有献祭物，好像我们刚刚读的第八章里面讲，他说这个祭司呢必须有所献，要献什么？献礼物和祭物，是为此而设立的。那么新约的大祭司有没有要献的呢？也有，第八章里面没有给我们详细的讲，原因是因为他在第九章里面他给了我们答案，他讲得很清楚，我们如果继续读下去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了。所以这个旧约新约之间呢，从这个角度，从这个层次来看呢，也是分得很清楚的啊。那在什么地方献祭呢？这也让我们看出它的差别来。在旧约里面，在帐幕里，是这人间的大祭司是在人手所搭建的帐幕里面献祭，但是我们所讲的那一位耶稣基督，做大祭司的耶稣基督，他是进入不是人手所造的帐幕里，就在天上永恒的帐幕。圣经上面用这样的字眼，叫做更大更全备的帐幕。所以你从这里面也看得出来，上帝手所造跟人手所造，一个在人间，一个在天上啊，一个呢是会过去的， 现在帐幕都已经过去了，不单单帐幕，连圣殿都过去了，人间人手所造的物质所造的，有一天会过去，会渐就渐衰，归于无有的。但是在天上更大更全备的帐幕，那个是真正的根本，所以那个是实体。我们读刚刚读的这个第八章还特别读到了上帝吩咐摩西，摩西就吩咐所选出来的那些巧匠，那些工匠，说你们造一定要照着山上指示你的样式，你们所做的各样的物件不可以有任何的偏差，不可以自己有别出心裁啊，自己来设计来做，不可以啊，一定要照着山上所指示的样式。所以从这个地方啊，你又看得出来新旧之间的差别了。这是第二样啊，一个是旧约只是具代表性，是隐儿；新约是实体，是那真正成全的那一个。第三方面是什么？当然从时间流程上面来看呢、啊，这个旧约是属乎过去的年日，但是这个新约呢，离现在，新约的设立离现在有多久了？也有2000年了，是不是？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啊，擘开祝谢了，擘开递给门徒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这是我所立约的血，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等等。这是主耶稣立新约啊，离现在有2000年，从时间上面来看也好像很久远了、啊、那为什么我们称那个是旧，这个是新呢？因为这里面有一个永远长存呢、啊、不会替换掉的，里面的本质如果是历久弥新，不会替换掉的，不会被终止掉的，那个新虽然从年代上面来讲啊是很久很久的，但是它始终是新的啊。这就好像我们所讲的历久弥新呢、啊、历久弥新有些东西要弄得时间越久它越有它的价值在那边呢。那我们不是说新约需要时间慢慢慢慢火候来显出它的价值，不是，因为新约里面有一个一次成就到永恒的，这个到永恒的那个永远里面有一个永恒的本质，所以它一直新。那你说旧约里面有没有永恒的本质？有，但是旧约从它应当达到的这个目的，从它的任务，从它的使命来讲呢，旧约完成了它的任务，完成了他的使命。你说怎么看？旧约好像按照保罗的讲法呢，旧约啊就像一个训蒙的师父一样，这个训蒙的师父带刚刚这个启蒙班，这个豆豆班啊，这个启蒙班，这个孩子呢教带领他们启了蒙之后，这些孩子不会一直在豆豆班里面呢、啊。这个启蒙老师有他真正很重要的这个啊、他的工作了，有他的扮演的角色了，但是他有他任务完成的那个时刻，所以这个启蒙班的要继续升学，继续升学，继续升学。这个启蒙老师不会跟着这个学生一起升学的啊，启蒙老师一直在那个地方。我用这个来做一个比方，圣经上面讲啊，旧约呢就是律法了啊，最重要的东西，律法好像扮演着训蒙的师父。这个训蒙的师父有一个他的真正的要扮演的角色，有一个他要真正做到的工作，就是要把他班上的学生呢带到那真正那完整的那一位，那真正能够使我们得着这个 救赎的恩典呢完满的那一位。这是在保罗他在加拉太书里面讲的，加拉太书第三章的结尾那边讲啊，那个完全的来到啊，等着那一位啊，指着那一位来。哪一位呢？耶稣基督。所以旧约从他应当要达到的目的，他要完成的任务，他的使命，有一个画下句点的时候。什么时候？就是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了，主耶稣基督完成救赎升天回去了，新约被定好了，设立好了，所以旧约的任务达成了。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又给我们，这是第三点，又给我们呢，在这个新旧里面，我们能够看得出它之间的这个的差异。新约里面，从主耶稣的救赎来讲，它不像旧约，旧约要一直不停，年年献，年年要献一样的祭物，但是在新约里面就只此一次，耶稣基督的救赎就把所有的献祭通通都给停掉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让我们看到的。好，当然你说新约里面还有没有献祭呢？当然有，新约里面的献祭有它属灵意义上的献祭。你说谁献？我们每一个人献，我们要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他要我们呢，每一个人都要献活祭。所以这个是跟旧约的死的祭啊完全不同的，是不是？旧约里面是死的祭物，牛羊牲畜杀了要献祭，但是新约里面我们也要献祭，献谁？献我们自己。你说也杀了献祭？不是，他要我们活着的时候来献给主。那你说我们献给主，活着献给主做什么？叫我们死啊？你说这个很有意思哈，他要我们活着来献祭，献给主。那么献祭给主要做什么？要叫我们死，叫我们向着罪而死，也要叫我们活，向着上帝而活。所以我们献的这个活祭里面呢，也包含了死与活在里面。死向着罪死，向着世界死啊，活向着上帝活。所以这是新约里面要献的祭物，但是这个祭物完全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追求，每一个人的操练，每一个人的功课。这跟旧约里面那个献祭有关于那个预表赎罪那个完全不同的啊。好，所以这是第三点，新旧约的一个不同。新旧约的不同，从时间的流程上面来看，从使命任务的完成上面来看，给我们看它的确是有不同。好，那么第四点呢，刚刚那是第三点呢，第四点新旧约的不同在哪里？旧约着重的在哪里呢？我们用分与合来做一个词，这个字眼做代表。旧约带来的是分，怎么讲呢？旧约就把人分成了洁净与不洁净，分成割礼与不割礼，没未受割礼啊，就分开来了。旧约呢，还把人通通都拘禁在这个罪底下。为什么？因为旧约是一个很重要的职事，它的 ministry 是什么？是定罪的职事 ，condemnation 是定罪的职事啊。这保罗他提到的说，我们所承受的是称义的职事啊，我们做的成为上帝的仆人呢，做这个职事是做什么职事呢？是做称义的。那个定罪的职事是指着摩西所领受旧约的，所以旧约呢，它是定罪的职事。言下之意，没有人能够靠着行律法被称义，是不是？行律法称义，这不是真正上帝的心意。那么新约呢？新约就从合在一起，从这个相合的合啊。我们讲到合有两个字眼，一个是合在一起的合， 另外一个是和好的和啊，有两个和，这两个和都在新约里面。新约的第一个和是合在一起，你记得保罗他曾经讲过啊，说他以耶稣基督以自己的身体啊，废掉了那些冤仇，把两项合为一体，成了一个新造的人，成了一个新人，一个新的合在一起的合体。这在以弗所书，这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所提到的，大家记得吗？把两项啊，我们来看一下，做一个复习。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二章十三、十四节、十五节、十六节啊，十五节啊，十六节，你看啊，他这边怎么讲呢？他说：“你们从前远离上帝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项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并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项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上帝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好，我们就读到这个地方。你看这个地方啊，一直出现了两个字眼，一个是就是和，合在一起的和，另外一个就是和睦，和平的那个和啊，这个就是新约。所以新旧约你说要有什么样的差异，从这个地方也让我们看出来，旧约带来的是分，带来的是定罪，人没有办法在旧约里面靠着行律法称义，新约呢是称义的执事，新约着重的是使分离开来的合在一起，合为一体，而且呢是与上帝和好，和睦了，传的是和平的福音。所以从这里面来看呢，这又是一个很大的不同点。好，最后一点，第五点，新旧约又有什么不同呢？在新旧约里面都有共同点，这个上帝与人立约啊，一定有这样的言辞在里面，条款在里面啊。如果没有这个条款，你说这是上帝跟人立约，那表示我们无知，表示我们对圣经的认识还不够透彻。你说什么样的字眼那么样的重要？在圣经里面提到上帝与他的子民立约，一定有这两句话：我要做你们的上帝，你们要做我的子民。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条款，立约的条款在里面。所以这边我们也读到，我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但是新约里面还有一个特点，新约我们就着耶利米这里所引用的耶利米书里面的这个的经文，你会注意到啊，这个我字特别的突出。在这整段里面啊，你自己可以数看看啊，我字，这个我代表谁？代表耶和华上帝。我字特别多，表示是上帝以第一人称的口吻他所讲出来的。不但他讲出来，他还讲到他要做的事情，这个是真正宝贵的。换句话讲，上帝与百姓立约啊，他用第一人称的口吻，而且还明文的写清楚说我要做成什么样的工作。这个是新约里面宝贵的地方，新约里面说明上帝是那个主动者，主动立约的。不但他主动立约，他还明文写清楚 明文注明清楚说他要在这个新约里面做成的工作。所以你如果来看啊，你会注意到我要我要这样的这个的字眼呢出现了几次，单单在这里引用的经文里面就出现了四次。你看在第八节一次，第八节里面讲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这是第一个我要啊。那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是这样，乃是这样，怎么样呢？你注意看，在第十节有两次，另外两次，他说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所以在第十节里面有另外两次的我要。最后呢，在第十二节所引用的经文里面的最后一句话，他又说了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换句话讲，上帝与百姓立约，他清楚注明立约者要履行的，他必须要做到的，是他自己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写进来的，把新约的地位，把新约的这个宝贵啊，完完全全把它点明出来了。你我们讲说要画龙要点睛，你要把这个东西要画得有生动生有活泼的这种生气，你要能够有这样的这种功力，这个画画的功力啊，画出来不是死气沉沉啊，不是那种垂头丧气，能够画出来把里面的生气，把里面的那种活泼，把里面的那种力量就把它点出来啊。我们读那些古代这个中国古代那些大的画家啊，有人讲说那个好像那个这个叫什么啊，八大山人或什么之类，这忘掉是谁了，齐白石还是什么人啊，他说画那个荷花，他很喜欢画荷，大概是齐白石很喜欢画那个荷花啊，那个荷花上面开了花，底下有一根筋，这个它的这个干这样下来到水里面去啊。很多人画出来呢就好像吃不住啊，那个花太大，这个筋这个好像要这个要折断了，这个撑不住的啊。据说这个齐白石他画啊，画起来整个精神就显出来，那个力就显出来，可表示说画到一种地步啊，炉火纯青了，是不是？我们来看新旧约呢，新约里面这四个我要啊，就把整个新约里面的那种心把它点出来，因为是上帝他自己要做的，这个上帝要做的，自己立约，自己要去履行的这个要当尽的责任，当尽的义务，通通把它写下来，一定到做成到永恒。所以从这里面来看，这是第五点新旧约之间的差别了。在希伯来书里面，我们别的不谈，我们就单单看新约里，或者是说希伯来书里面所讲到的心。希伯来书里面讲到的心呢，三次在第八章里面，就是我们现在曾经读过的。既然说这个是新约，那么就以前约为旧了，所以要另立新约，另立新约啊，这个新字就在这边出现，旧约也在这边出现。还有一个心，那个心是在第十章第十九节，他说我们到至圣所，在第二十节，到至圣所是通过这个幔子，是不是？这个幔子呢，我们通过进入到至圣所。那么这条路谁为我们开的？这是一条什么样的路？他那边用了又新又活的路，所以是有生命力的，或者是说通过它能够使我们得生命的。这一条是一个新的路，所以这个是新。 如果同样的字眼，同样的这个心呢，我们在新约里面来找，那有很多地方都告诉我们，我们成为新造的人，同一个字，是同样的字眼，新造的人。我们刚刚读的以弗所书第二章的那一段经文，你也读到了新这个字，是两项合为一体啊，成为一个新人。这就是新能够密历久长新的，这个叫什么，这个我一下想不起那个成语啊，这个叫历久弥新啊，这个叫长新，叫能够弥新，一直不停的。为什么？因为是有生命在里面的，不单单是只是字句而已，而是有精义，有这个灵，有这个生命力。难怪保罗他讲，他说我们成为新约的执事，不是靠着字句，不是靠着这个写的字眼而已，我们是透过这个精义。因为这个字句是好像定罪的条文，定人罪的，那精义是叫人活的。这也是在格林多后书第三章里面所讲的，我刚刚所讲的这个定罪的执事、称义的执事也是从那边取出来的啊。所以从这里面我们就可以趁着这个机会，我们把新和旧合在一起做一个比较，也就着希伯来书我们做一个复习，或者是说做一个预习啊。因为我们不久我们会读到主日学里面会读到这些详细的经文，会能够一直延续下去，不被时间淘汰的，而且不断的新，连我们在新约里得着恩典的人，我们都有这样的应许，要叫我们一天新事一天，不断的更新，一天新事一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这个过去的一年今天就要过去，以后的日子你不断的开启在我们的前面，引导我们能够踏入，引导我们在其中来每一天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的来度过。愿主你不断的来更新我们，我们已经在主里面是新造的人，但要不断的更新，要一天新是一天，要心意更新变化，来查验主你自己的心意。更愿主你的生命的大能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能够显出那更新的活力，好叫我们把自己乐意带到主的跟前，当作活祭献给主，用这样的方式来侍奉主，因为这是主你所喜悦的，是理所当然的。愿每一个人在新年的当儿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在主面前来反省、来检讨、来思考我们过去，来前瞻这前面要来的日子，在主面前立志，我们要不断的新，因为我们是新约里的子民，我们要不断的更新变化，能够更像主你自己的生命。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谢谢罗牧师。